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会来从18节读到25节，Genesis chapter 2:18 to 25。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从18到25节哈，在荧幕上也已经打上这些的经文哈。那很多时候呢，这段的经文在什么时候会讲呢？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些婚礼啊哈，一些讲到夫妻关系啊哈这类的一些的的聚会的里面哈。会特别选到这段的圣经哈、那今天呢我选这段圣经哈、也有它的意思哈、我们先来读完这一段哈、我们等下再一同的思想啊、一起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伴。耶和华神用鼓掌各样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赐了人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男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男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二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受死。好，我们听读到这里哈，为这一段的圣经，我定了题目叫“关系是从名字开始”。那人与人的关系哈，当我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哈，人与人的关系当然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从认识对方的名字开始，对不对？好，我们见到一个还不认识的人，陌生人。第一个就是说问他的名字啊，然后自我的介绍啊，然后才开始一段的，无论是友情也好，一段的关系哈。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Dale Carnegie 哈，他有一句话，他是很有意思，他说名字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哈，都是最好听、最悦耳的声音哈。他说所有的言语中最甜蜜的、最重要的声音，就是当一个人听见别人叫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啊，他会觉得这是最美妙的一个的声音啊。师母常常跟我说哈，你要学会记人家的名字，因为我在这方面实在太差了哈，常常都不记得人家的名字哈。不是我没有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对人的名字非常的不 sensitive 哈。有好几次我跟一个很熟很熟的人啊见面的时候，我听见他叫什么名字我也想不起来哈。哪一天我要跟另外一个弟兄介绍，我说我最爱听一个的传道人的讲道，我想不起他的名字，我一直都很喜欢他，我没有可能不记得他的名字，都是在那一个 moment 里面 blank 想不起他的名字啊。师母主常常说，哎呀，这个是你要学怎么样把人家的名字记起来，因为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啊。师母在这方面是很棒啊，哎呀，他什么名字都记得，小孩子的名字哈、哇，这几年之后再见啊，这个小孩是不是叫什么名字？我说你太了不起了，他很会记人家的名字。我这点我相信就是神知道我不会，所以把他放在我身边哈。名字是什么？名字是什么？今天很多人对名字呢，都会觉得是一个称呼嘛，哈，是一个代号啊， 叫什么名字啊？我们现在常常你看，在这些的 WeChat 啊、微信这些的，常常都很多的名字了，就是个代号嘛，对不对？哈、啊，我们常常想到名字的时候，只是认为是一个代号，哈、啊。那选名字的时候怎么选？很多人选名字的时候就会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好听的，哈、啊，容易记的。我记得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哈、啊、学校要求哈、啊、我们每个人都要选一个英文的名字啊，他把一个英文的名字的 list、啊、给我们啊，叫我们回家选一个啊。那我想我不要排那么前啊， A 的我不要选了， XYZ 的那么厚我也不要选了，我选中间的一些啊，我就看了一下，哎呀，我就选了一个哈、啊，四个字母比较容易记哈、啊，然后我也能够读得出来哈、啊，我就选了我的名字 Gary， 就啊那时候随意随便点一个比较容易记得就算了，想不到这个名字用了几十年啊。现在很多人选名字的时候就会去上网搜一搜啊，看最近流行什么的名字啊，2019年最流行的名字是什么啊，我就选这个哈。啊有一些比较好的啊，就说我要找一找这个名字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啊，然后我就选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人名字。名字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名字没有太大的一种的理解的观念，我们就常常以为名字就是一个的称呼，一个的代号，代表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我知道怎么样来称呼他。那今天我希望透过圣经哈、啊、来探讨究竟名字是代表什么哈、啊、名字与人的关系究竟之间怎么样产生关系呢，怎么样关联起来呢哈、啊、为什么我定这个题目关系是从名字开始呢哈、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刚才所读的这段的圣经，创世纪的第二章哈，大家可以还是翻到哪一段的圣经的里面去哈。在这里哈，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创造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的地方叫伊甸园，然后把这个创造的人放在哪里，让他在哪里生活哈，神在哪里来留意哈这个人在哪里生活的情况。那十八节神就有这样一句的宣告，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好，我要为他造一个的配偶来帮助他。神体会到这个人在哪里一个人生活不好，所以他定义要为他造一个的配偶来帮助他。那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如果这节圣经立刻跳到21节呢，那就没问题。21节说什么？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一起从他的取下一根的肋骨，又把他肉合起来，然后为他造了一个的女人出来，把他带到他的面前。那如果我们读这节圣经从18节就跳到21节的话，就没有问题的，很自然，这个是神要为他做这个配偶，然后觉得他孤单一个人不好，然后为他造一个配偶。但是不晓得大家读这段圣经有没有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19、20节两节圣经差在哪里？19、20是说什么？19说神耶和华神用泥土所造的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哪个人的面前，叫他叫什么，哪个人怎么叫那个生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了，那个人便一切的牲畜和空中飞鸟都起了名。然后下一句就是男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那这两节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在当中，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两节的圣经。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为他造配偶，但是在造之前神做一个事情，把所有的活物都带到那个人的面前。圣经说他神要看一看这个人怎么样叫这些的活物，在这过程的里面，这个人没有发现遇见他的配偶，那是什么意思？ 那些的动物的那些的活物来到这个人的面前的时候，这个人一看着，它叫鸟，这个叫鱼，这个叫做马，这个叫做狮子。每一个动物来到这个人的面，这个人的面前的时候，这个人就为他起一个的名字。那这个名字代表什么？这个名字不是对他这个称呼，这个名字乃是来表达这个的东西，这个活物的属性，它的本质。这个人看见这个动物是这样，所以呢，它就被称为是这个东西。名字是代表了这个的东西的本质与它的属性。所以当他看见这个动物过来的时候，这个叫做马。他为所有的活物定了名字后，这里圣经说他没有找到他的配偶来帮助他，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的活物跟他不一样，跟他的本质，跟他的属性不一样。本质属性是什么？本质跟属性就是这个东西之所以是那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的特性，它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成为它的一个的名字。哎呀，这个人为所有动物起这个名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跟它一样的本质属性的活物，所以他没办法从当中找到一个配偶。狗四条腿，有尾巴，身上有毛。猫也是四个条腿，有尾巴，有毛，也是在地上爬爬的。但是狗跟猫就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的本质不同，你知道吗？狗很忠心。你有没有最近看到一个的新闻的那个图片？前一段时间加州不是大火吗？烧了吗？对不对？有一个新闻的图片，就是说有一只狗，还站在已经烧掉的那个的房子的前面，蹲在哪里？做什么？等它的主人。他不知道他的主人去哪里，可能已经被烧死了，可能是怎么，他不知道，他就是蹲在那里等。为什么？狗非常的忠心的，就算这个主人走了，他在哪里呢？一直在那里等。如果你把这个狗带走了，狗会懂得自己找回路回家的。猫很不同。我说狗很忠心，猫比较花心，是不是啊？有没有养过猫？养过猫了吗？哎呀，你今天很爱它，很宠它，把最好的猫的食物放在它面前，哎呀，它吃了啊！你千万不要打开窗门，打开窗门的时候，它就跑出去了啊！它去到隔壁啊，在隔壁啊，它吃的东西更好的时候，它不回来了。猫比较花心，对不对？它没有那么忠心的，它不会说你走了，它会蹲在门口等你回来的。没有看见猫等主人回来的。狗就是常常蹲在家里面等，很不一样。养过狗狗没有？养过狗狗的时候，你会发现狗狗最爱什么？骨头，对不对？哇，你丢一个骨头给他，他好高兴哈！有些狗狗就立刻在那里哇，在咬啊，在吃啊，哈，很 enjoy。如果你把一个骨头丢给这个猫的话，那个他以为你把这个骨头来打他，他跑掉了，对不对？狗看见骨头很喜欢啊，有些狗他你给他骨头，他还不立刻吃呢，他做什么？找个地方把它埋起来哈。从来没有看见猫把东西埋起来以后后来吃的。那狗跟猫都是四条腿，身上有毛有尾巴，但是非常不一样。 的活物，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个性的一个的东西。名字不是单单是一个称呼，一个的代表，这样的一个表达。名字乃是形容那个是什么，它的本质，它的属性是什么样。神创造这个人哈，体会他一个人不好，所以说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但是在造这个过程之前，他先让这个人发现了原来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的活物跟他是一样的本质，一样的属性，他没办法从别的活物的里面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的配偶，所以神从他的身上取了一个骨头，为他造了一个的女人。这是很有意思的，神并不是在抓一把泥，再念一个人出来，然后重复一个的动作，是吹一口气让他成为一个活人。没有，创造亚当的时候是这样做的，创造夏娃的时候并不是，是从人这个身上取，这里说取出一根的骨头，所以这个女人跟这个人是同一个本质出来的，所以这里圣经这样说，她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出来的，这个是女人就是从男人出来的意思，所以是同一个的本质，同一个的属性。不过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神实在很奇妙。动物，所有其他的动物，可能他们狗狗跟猫不一样，但是狗跟狗之间还是很相同的啊，每一只狗大概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个性啊，都是担着骨头的时候很高兴啊，摇着尾巴，可能吃，可能把它埋起来，但是猫不会，但是狗可能都会类同的。但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很特别，虽然亚当和夏娃都是同一个本质，但是两个人是完全可以是不一样的一个的个性。有没有看过一些的叫什么双生叫什么双胞胎的哈，那个词怎么说，卵生卵生，看见这些的人吗？外貌可能很相同的，但是他们的个性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每个人神的创造是很独特的，可能在人的本质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本质，但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一种的个性，一种的不一样的一个的生命。人与人的相处之所以那么的复杂，那么的多问题，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每个人都一样的话，我们可能那个相处就不会太多麻烦，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会造成人与人这个关系就搞得很复杂了。人与动物相处很简单，如果你养过宠物的话，你就知道，比方说你养过狗的话，你知道你只要喂好，给它有吃的有时间跟它去走路的跟它玩的它就会对你很忠心的了有时候你要训练它的时候，你会打它一下，你会骂它一下但是你骂完打完之后呢，接下来他都忘了，你把食物给他的时候，他还是摇着尾巴来，很喜欢的来跟你玩。他心里面不会传着，哼，你今天打我，明天看我怎么整你。那狗不会这样想的哈，你怎么骂他，他第二天还是摇着尾巴来跟你玩，非常好。跟动物相处很简单的，因为它不复杂，它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它不会改变太多。但是跟人不同。人太复杂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 的思想都不一样，所以人与人的相处会产生那么多的矛盾，就是因为人有他的独特的个性。就算两个非常好的人在一起，不等于就一定是有好的结果，同不同意？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人，非常对人都非常好，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从人的角度来很完美的两个人，但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一定他们能够合起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跟谁啊？跟巴拿巴，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保罗跟巴拿巴两个都是非常爱主、热心啊，有爱心、忠心侍奉神的两个的神的仆人啊。当神要差遣宣教士出去的时候啊，圣灵就拣选了保罗和跟巴拿巴两个啊，跟他们配合起来，让他们两个出去啊，做宣教的一个的队伍啊。但是两个人最后没有走到最后，去完一次回来之后，第二次他们就分家了，去不了了，不能够一起再同工了。为什么？是因为两个不好吗？不是，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两个的基督徒，两个很好的人。但是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我相信是非常不一样。保罗是一个读法律的律法的出来的一个人，黑就黑，白就白，对就对，错就错啊，没有中间路线的。所以他能够写出罗马书这样的一种的教义性的一些的书出来，非常理性的一个的人，那我相信他是这样。巴拿巴不同，巴拿巴有个外号叫什么？劝慰子，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很有 compassion 的人，很懂得来关心别人的人，很情感丰富的人，是一个很感性的一个的人。而且巴拿巴是一个不计较的，很随和的一个的人，他也不争名啊。他比保罗更早跟随神啊。圣灵感动要差他们出去的时候，圣经写巴拿巴跟保罗被拆出去的，只有开头那几句，接下来后面所有的都是什么？保罗，保罗，保罗，保罗，都是保罗。巴拿巴去哪里？好像不见了。但是巴拿巴好像不介意，他没所谓，他很随和的一个人，按理讲两个人应该很好的配合，对不对？一个可以哇很直，一个没所谓的都可以。但是呢，发现因为保罗的个性跟巴拿巴的个性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遇见一个事情，他们处理的时候就出了问题。怎么样处理？怎么问题？有一个跟他们一起出去的一个的宣教的同伴叫什么？马可。这个马可年轻人出去做宣教，跟着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哎呀，可能走到一半，他们已经想家了，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想家了，homesick， 所以呢就回家不跟他们去了，还是说太辛苦了宣教的工作太不容易了，所以他不愿意跟着他们去了，他回家了。回家之后，那就回家走吧，走了第二次，他们再去宣教的时候，巴拿巴说：“我们还是把马可带上吧，这个年轻人，我们还是把他带上。”保罗说：“不行，他上次已经半路开小差回家，现在不可能再带他去了。”两个人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个非常不同的处理的方法的态度，一个很随和，一个很愿意给这个巴拿巴这个马可再有机会。保罗说：“不行，他错了，我就不能够再接受他。”因为这个的缘故，两个 处理事情不一样的一个的态度的时候，结果两个就分开路线走了。这是没有谁对谁错，只不过两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一种的性格个性处理事情，所以他们两个的关系就不能够继续走下去。那我讲解是做什么？多少时候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要留意为什么我跟那个人，那个是you know非常好的人，为什么我跟他就是合不来。那时候基督徒有一种的罪疚感，圣经不是说要我们爱所有的人吗？爱你的敌人，为什么我就不能够爱这个的弟兄，不能够爱这个姐妹，为什么我不能够you know那么完美做这个事情。有时候心里面有一种的罪疚感啊，为什么两个好人在一起不一定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不是他们有什么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说因为两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他的性格，所以就不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名字是什么？名字是代表那个人是怎么样一个的人。那让我用一个圣经的人物作为一个的例子跟大家来讨论分享一下。在创世纪的里面后面等下我先把那个经文找出来哈，在创世纪的32章哈，雅各的故事哈，等下我们才读啊。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先里面非常重要一个人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雅各这个人呢很有意思啊，雅各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抓。为什么他的父母会给他改这个名字？因为他刚才说是双生子嘛，对不对哈？他跟他的哥哥哈，在母腹的当中啊，他已经在争了，争什么？谁先跑出来啊？谁先出来啊？但是他输了啊，所以他抓着他的哥哥的脚，然后出来，所以他的父母看见他抓，所以呢就给他改名叫做雅各，抓的意思。他的名字代表了这个人整个的生命，他是怎样的一个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差不多每一样事情他都是用他自己的你知道想法，他的轨迹来去抓他想要的东西。他有一个哥哥，但是他不甘心，他说我干嘛比你迟一秒钟出来我就当弟弟啊？你给我早一点出来，你就能够承受父亲双倍的祝福，双倍的产业。为什么我差那几秒钟我就排第二呢？他不愿意服在这样一个的定律里面，他要抓，他用自己的方法抓什么？他要抢夺他哥哥的头当哥哥的那个位置，用自己的方法来骗他哥哥，来抢夺这个长子的名分，用他的方法来骗取他父亲对长子的祝福，抓抓抓。后来他逃走了，离开这个家庭，去找到他的舅舅。他在他的舅舅的里面生活，雅各是很狡诈的一个人，但是他的舅舅更狡诈，外甥多次多像舅舅，对不对？广东人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雅各很诡诈，他的舅舅比他更厉害，在他的舅舅的生活的当中，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能力方法去抓，把他舅舅的产业都抢过来。 他喜欢舅舅 的女儿、他舅舅就骗他、先把大的给他，然后才给他小的、都骗他，让他白白他跟他做了、服侍他、骗他，所以他把舅舅 的家业用他的诡计抓抢回来。雅各的名字就是抓抢夺，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的表达。犹太人名字不是单单一个代号，这是代表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那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他抢完他舅舅的产业之后，他舅舅当然不放过他、要来抢回来，他就逃了。雅各有两个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什么都要抓，第二个遇见问题的时候就逃，那就是雅各的特性、他就逃了、逃的过程里面要经过，会知道前面会面对、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在前面，他害怕、然后他有很多的诡计的安排、那在这里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他经过一个的地方，在哪里过一个晚上的时候所遇见的事情。那我们把这段圣经读一下，从创世纪的32章、Genesis 32、我们从22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那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打发他们各合，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个人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握。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个人说：“你叫什么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个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哪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神。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保得住。好，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这个雅各是很有性格的一个人、这里描写、他因为害怕他的哥哥在前面会对他 不利，所以呢他就想办法分散、这个队伍来行走、自己一个人在这个还没过河，因为过了河可能就遇见他的哥哥，所以他一个人留在哪里。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先打发所有人都走在前面、如果他哥哥怒气来的话，杀一批杀一批杀一批，可能杀到他的时候那个怒气已经没什么了。所以雅各是说为了保存自己的安全，还是退到最后，你们先走、留下一个人在哪里。这里说有一个人晚上来跟他摔跤、打到黎明，打不赢，然后雅各抓住他死不放，他说谁非你跟我祝福我，我不放手。那个人就把他的腿扭了，然后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我的名字是抓，我的名字是我要得胜，我的名字是我要靠我的能力争取我想要的东西。抓，雅各的名字，雅各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抓我要的东西。所以他抓着那个人，你不给我祝福我不会放你走的，这个就是雅各。但是那个人对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叫什么？你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以色列就是当然我说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以色列这个字呢的原意就是说 你不要再自己征战了，你让神来征战。意思是说，当你有神的同在，你才能够得胜。你不要再叫雅各，你不要自己再去抓了，你让神与你一起为你来征战吧。以色列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胜过神胜过人，以色列的意思是说你让神为你征战，还是说你与神同在的时候你就能够有能力胜过一切的意思。雅各的名字要被改了，为什么？因为他再没有能力了。为什么再没有能力？他的腿缺了。腿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人的能力。雅各的特性什么？什么都抓，然后抓不到啊！危险来的时候，他做什么？逃。现在他能不能逃？逃不了了。能不能够赢？赢不了了。这个人对他说：“你不要再自己去抓了。”你让神与你同在，让神为你去征战，你才能够真正的胜利。经过这个之后，你发现雅各整个人都变了，因为他的名字改了，他不再靠自己去争取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再不一样。当他遇见他的哥哥的时候，他本来很担心他的哥哥要杀他，但是竟然没有，他哥哥没有杀他，他哥哥包容他，宽恕他，因为他哥哥说，你走了，所有东西都是我的，我才不杀你呢。他哥哥没有伤害雅各，他跟他的哥哥的关系重新修和了。名字是什么？名字乃是代表那个人是怎样一个的人。那中国人有句话是我信了神之后我不接受的一句的话，中国有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是我信了主之后我不同意不接受的一句的话。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的个性本性不能被改变的话，表示他的生命没有一个重新开始。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是一个重新被神所造的一个新造的人，他的个性他的本性能够被改变过来的。所以你会看见在圣经里面神常常会为人改名字的。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在神的里面，原来他的生命是被改变，他的改变就会需要被一个新的名字来形容他。名字是代表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的人。原来一个信了主的人，他的生命是能够被改变，能够有一个新的名字来代表他是怎样的一个的人。能不能改变？能改变。雅各这样一个人在神的手中都能改变，但是比较痛苦。原来他要学会不要再自己去争取，不要以为每一次都是要自己去得胜。真正的得胜是他在学会失败的时候他就真正得胜。他愿意把他的生命让神来为他征战的时候，他就真正的得胜。今天我们与人的相处的里面，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为什么我有时候我跟另外一个人那么难相处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个性跟他不协调。但是你说怎么办？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那么暴躁，我就是那么急了，他让我就好了吗？他为什么不让我？常常要我让他。哎，原来我们在神的手中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再回来这个的 创世纪的第二章，能够回来吗？好，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就看十八节好了。耶和华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做什么？帮助他。”当你看见帮助他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当他的工人，老婆拿一个拖鞋来，老婆我口渴了，拿个水来，啊，我这个事情需要你帮忙，哎，把那个地啊打扫干净了。当我们想到帮忙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他是要听我来帮助我完成我不想做的事情，是不是？当你家里面你需要请一个佣人来帮助的时候啊，你就会请一个人回来为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对不对？啊，帮助啊，我们常常想到帮助的时候，就是想到他是服在你的命令的底下，他来协调你。啊，如果你这样看这个帮助就错了。这个帮助这个字，在这里出现之后，在另外的地方出现。你知道这个帮助是从哪来的？啊，我给你读一段的圣经啊，在创世纪哈，不是在生命纪哈，在生命纪的33章啊，我读给你听着好了，你不用找了，生命纪的33章啊 ，Deuteronomy 33哈。33章的第七节，他说：“这是摩西哈到年老的时候哈，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为以色列人的祝福里面其中的一些的话哈，33章的第七节，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对不起哈，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回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这个帮助是谁做？是神帮助啊！26节也是啊，26节。我读29好了，二十九节啊，33到29节。那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样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使你威勇的刀剑，是你威勇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这个帮助是谁？是神。耶和华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帮助。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在这里说到神为这个人造一个配偶，是帮助他。是保护他，去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的人。神为这个人做一个配偶，不是来服侍这个人，乃是来帮助他，让他的生命更好，成为他的保护，成为他的拯救。你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特别这里讲到我们与我们的配偶相处的时候，究竟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成为他的帮助？他是不是成为你的帮助？帮助意思是什么？让你的生命更好，成为你的保护，你的保障。有些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会把你的生命本来是好好的，因为你跟他相处，他会让你把你生命当中的最恶劣的哪一个面呈现出来。有一些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能够把你生命里面最最优美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些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越跟他相处，你就越来越成为一个更好、更完美、更好的一个的人。这些就是因为 他这个人能够帮助你，使你更完整。保罗、巴拉巴，保罗、巴拉巴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但是世界上就需要有这样两种不一样的人。没有巴拿巴，马可的一生就没有希望了。没有巴拿巴，如果马可只是跟着保罗的话，他就是一个被丢弃、被打败、一无用处的一个的人。因为一次失败，保罗已经不再要他了。但是巴拿巴把这个马可从一个好像失败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年轻人，把他扶持起来，成为一个后来保罗说我的同伴、我的同工马可，成为一个在神国里面一个被神所用的一个人。如果马可跟着保罗的话，可能就没了。保罗需要什么人？保罗需要一个提摩太。保罗把提摩太扶起时来，成为一个可以为他接班的一个的人。原来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说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原来是可以因着神的缘故，你可以被改变，能够来被使用。神会安排一些人在你生命的当中，成为你的帮助、扶持。但是你需要做一个事情，你不是单单你叫什么名字？罗峰啊，叫罗峰。当我们要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需要去观察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人，你才能够跟他真正建立一个更深入的一种的关系。在相处的过程的里面，如果你真的要跟他有更好进入的生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单单要改变对方是怎么样一个人。特别我们夫妻的关系有时重要，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对方你要改变来迎合我。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看见，我这个人的生命是要被改变，我要成为对方的帮助，让我的生命能够丰富了对方，把对方里面美好的一面能够培长出来，不是把他恶的一面能够挑出来。彼此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放下我们自己，好像雅各一样，过去他是靠自己的争取得胜，但是在神面前什么时候他学会失败了，放手了，让神成为他的征战，成为他的得胜，他的生命就再不一样。今天弟兄姐妹，你我也是，当我们说今年我们要学习修身齐家，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需要不断在神面前来反复的来思想，究竟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的名字是什么。我的名字不叫 Gary， 希望有一天神给我一个新的名字，是一个更能够呈现我是谁这个的名字。圣经说了，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神都要为我们配上新的名字，因为那个名字代表你是怎样的一个的人。我们要追求一个被神掌管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看见一个人独居不好，你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保护他，来使到他能够更完全。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个人 成长是不好，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可以达到完美，更好更像你。我们需要主你为我们预备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的人，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不断被改变，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特别为着我们有家庭的，我们夫妻的关系的，我们都仰望在主你面前。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配偶是要让彼此能够扶持，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像雅各一样，每天都是以自己作为生命的中心，什么都是要让自己去抓、去争取、去胜过。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学会让你来掌管，让你为我们去得胜，让你为我们去征战。我们就降服在你的带领的当中，让主你成为我们真正生命的主，以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的配偶的祝福，我们身边的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